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谢主，我们能够在这寒冷的清晨，我们还是一样一起在神的殿中来敬拜我们的主。今天我们要继续看中文堂的使命我们一起来同声来念我们中文堂的意象。在 PCCO 期间，在主里生命更新，为主影响生命，带着使命被主差派出去。上个主日我们谈了这个意象的第一部分，在主里生命更新。今天早晨我们要继续来看这第二部分，为主影响生命。在以所预言当中有北风与太阳这个故事，我想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一个故事。故事的内容是说到北风呢跟太阳呢，他们为了证明谁的能力比较强，他们就举行一场比赛，看谁呢可以把路人的衣服能够脱下来，来证明他比较强。后来呢，当北风他越用力吹，路人呢却把他的衣服呢就包得更紧。可是当太阳他温暖的阳光照耀的时候呢，路人就因为开始热起来，他就一件一件的把这个衣服给脱下来。那这个预言呢，就是告诉我们常常被引用为说到，想要改变一个人呢不能像北风那样子用强硬的手段，而是要让像太阳那样子用一个和善温柔的方式，才能够真正的打动人。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来看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到十二节。这段经文是保罗他在提醒提摩太，虽然他还很年轻，可是呢他仍然能够活出一个有基督有一个影响力的生命。而这有影响力的生命呢，也正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记号，一个表征。我们常常会提到说要用生命去影响生命，但我们怎么样才认为是有真正影响力的生命呢？世界的价值观是说到一个有伟大的人，一个他有成功的人，他就是一个有影响力的生命。但保罗他提醒提摩太的却完全是不一样的。保罗说到一个真正有影响力的生命，不是从外在的伟大还有他的成就所产生的，而是从他一个人，这一个人他内在基督的生命所发出来的。我们一起来念彼得前书第四章的十到十二节提摩太前书。我们劳苦劳力正是为子，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主，我来到你面前，主，我们真是要来满心的感谢你，因为你是那十字架上的羔羊，因着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使得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能够蒙受神的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殿中，主，我们就是要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那配得的。主，让我们主来到你的殿中，不再是带着想要得着更多的心态来，乃是带着奉献的心态来。主，我们乃是要把你所赐给我们丰盛的产物的里面，把其中的一部分奉献给你。主，我们也是不光是在金钱上要奉献给你，主，我们更是在我们自己的全心全人要来奉献给你。主，把我们自己当作活祭来献上，求主你来悦纳，使得我们主真是能够在今天的敬拜当中能够来高举你的名，使得你今天在我们的当中能够让每一个在我们当中的人能够来经历你的同在。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殿中能够来敬拜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首先呢，我们要从第十节要来看见用生命来见证生命。我们再一起来念第十章的第十节。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主。使徒保罗在这边说到，我们劳苦努力正是要让世人能够听见神的福音，能够可以经历他的救赎，能够来认识他的创造，操练我们的敬虔，能够活出一个有盼望的人生。耶稣基督他把复活的生命赐给每一个信靠他的人， 使得我们能够有永生的盼望。这盼望不是从人或是从世界来的，而是从神来的。人生当中我们会有许多的苦难愁烦，事事转眼就成空。如果我们只是在追求这些名利欲望等等，世界上是事情天天瞬息都在变化，我们的追求呢就会永无止境，而我们所得到的只是在当中的劳苦愁烦。在上个主日我们一起看了马太哥林多后书5章17节，我们一起来念：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上礼拜我们说到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新造的人之所以成为新造人，是因为他是在耶稣基督里，让基督做他生命的主。从过去是以自己为中心的生命从现在开始信主了以后，开始是以主为中心的这种生命。他把生命的主权能够从自己的身上能够转交给主，迎着他生命主权的改变，能够带来他的价值观的改变，自然他就能够行出行为上的改变。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这是一种由内向外一个生命的更新。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也说了，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要让人得得更丰盛。别人怎么知道得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到底是怎么样的生命？就是从我们这些我们已经先领受到基督生命的这些人，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保罗说，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在这里说到的劳苦努力，并不是说我们所想象的要辛苦费力很吃力的做出什么事情来。原文这个字呢，它在原来呢其实是形容一个跑步的人，特别指当时跑马拉松的这些选手，他们是朝着终点的方向，很清楚知道他们的方向是在哪里，然后呢他们是奋力的向前在迈步，他们不会放慢他们的脚步，东张西望的犹豫不决的在原地小跑步，不知道要往哪里跑。不是的，他们是很清楚他们的方向，所以他们很奋力的这个向前的迈步。从跑步的人他的奋力向前上面迈步上面，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很清楚方向的人。保罗呢就是用这个字来形容我们基督徒，因着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永生的神，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艰苦困难患难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奋力，让别人在我们的奋力上面看见，因为我们有盼望，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传神的福音写真的第一集里面，他讲到一对夫妻的见证。这个先生名字叫陈成贵，他是一个新加坡人他年轻的时候呢，他就到香港去发展演艺事业。那因着他非常的英俊，而且他又不作假的这样的特质，在香港呢很快就受到瞩目，而且非常的受到欢迎。那他和他太太美丽的太太，他们结婚才没有多久，才一年多而已然后就发现那个陈成贵呢，他就迷患了鼻咽癌。有一次他在身体非常痛苦的时候，他就问他的太太说，你知不知道为什么神要让我的肿瘤长在脸上？他说，如果是长在其他的部位，穿上衣服就没有人可以看见，看不到了。长在脸上，使人可以看见，从我的生命可以看见我们的婚姻，我们怎么样可以向人来见证神的荣耀。陈贵他又问他太太说，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回新加坡，从香港回到新加坡？太太以为他是因为想念家人的缘故，但陈贵跟他太太说，不是，回去呢是要向家人还有他的朋友来分享主的爱，来完成使命。后来他太太就陪着陈贵他虚弱的身体呢，到处去分享，做见证，去做传福音。只要他知道有人还没有信主的话呢，他会用他自己这个生病不多的力气呢，尽全心全力的呢去跟别人说，他会跟别人说 Hello， 你认识耶稣吗？你知不知道耶稣爱你？很多的人看见他脸上甚至是吓人的面孔，看见知道他已经罹患了这个末期的这个癌症，反而更是在他的生命当中看见神对他的爱是这样的真实，所以他在这样的在生命在虚弱正最虚弱的时候，他仍然奋力的抓住这一位神。他太太后来就分享说，他时常呢为他的先生陈贵在拍照，镜头照的呢都是他严重扭曲的变形的脸，眼睛跟嘴巴分别呢肿的呢就是就好像是面包一样合不起来，而且额头呢因为有很多的血水那个发胀高高凸起来，那他的鼻梁呢也因为挤压到找不到这个鼻梁他该有的位置，而且他脖子呢也伸出一块红色的东西，身上呢有因为许多的这些粘稠的这些血水呢已经开始在发臭。然而呢他太太说，在他看见先生的这些相片画面所反映出来呢，却是他先生里面的基督的生命，还有那永不止息的喜乐。虽然他的先生在身体上非常的疼痛，可是他看见他先生却是这样的喜乐，完全不逊色于一年多前他在宴会当中在许多亲朋好友面前在众人的面前跪下来向他求婚，当时他那样子纯真爽朗英俊的面孔。他说，这是我的先生在平时的病痛当中仍然是在安慰人，是在激励人，而且是相信主高举主。生命它不是一个结果，生命它是一个过程，生命它好像在拍一部连续的这个电影，而不是这个一瞬间的一张相片。就好比我们看见一个马拉松跑步的选手，当他在跑完终点之后，他拿着奖杯他在高举的时候，我们看见的只是他这个结果之后的一个成就的殊荣，但是真正能够激励人心的呢，却是我们看见这个选手他在奋力的跑步的过程当中，特别是看到他当他跑不动的时候，看见他落后的时候，他仍然坚持着向前迈步的奋力，我们的心呢就会跟着激动起来。真正能够激励人心的是这个劳苦努力的过程。弟兄姐妹，我们传福音，我们不是邀请人来到我们的教会，来到布道会听人讲员来传福音，我们不只是告诉别人叫他能够让他能够看圣经，让他能够明白圣经，我们是要让人看见神的话语是应验在我们的生命上，用我们正在被主更新这个过程的生命来见证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不是要等到我们已经拿到顺利的毕业，顺利的拿到学位以后，我们找到了工作了以后，我们跟神的祷告得到神的应允以后，我们的家庭幸福美满的时候，我们才向别人去分享我们的见证。我们反而应该是在我们软弱，我们在挣扎的时候，我们夫妻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失业了，我们找工作半年一年长时间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我们的儿女叛逆，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的时候，怎么去面对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反而要分享我们的见证，让人看见我们在这个挣扎当中我们劳苦努力，因为让人看见我们劳苦努力，我们在依靠神仰望神。也正是因为如此，可以因着我们的指望在永生神，在于万人的救主，在于我们信徒的救主耶稣基督的上面，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在我们里面的这一位耶稣基督的生命，以我们的生命来见证主的生命。我祷告，我盼望我们在教会里面所听到的见证，不光是能够听到这些他们的祷告得到蒙应允结果的这些见证，我盼望我们能够听到更多的是弟兄姐妹我们在小组里面的分享，我们在台上有机会见证分享的时候，更多的是说到 我们自己在挣扎中，我们在呼求神的这样的一个见证，让人因着我们的见证，他能够全程的看见我们跟神的关系，神的生命怎么影响我们去面对我们的困难，去面对我们的处境，让我们使得这些人因着我们分享见证，跟着我们一起在这整个过程的当中，与我们一起来经历这位神他的信实，他的恩典。接下来我们要来从十一节到十二节，我们要来明白以生命影响生命。我们再一起来念十一节到十二节。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使徒保罗说，我们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人的榜样。这里讲的言语是讲到人的言语能够表达出人的一个心思，他的意念，他的品格。行为是说到我们实际的生活的情况。爱心讲的是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我们的神以及爱人如己的心。信心是说到无论我们在面对什么样的困境、逆境、限制和不可能的情况下面，我们仍然相信并且依靠神。清洁是说到我们在生活上面还有思想上面怎么样脱离一切的不洁。所以保罗在这边所指的这些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的这些总和，其实讲的就是我们一个人的生命。保罗说，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正在被主更新中的一个生命，我们要成为别人的榜样，我们要使别人的生命能够受到我们的影响，能够影响他们的生命。我们说到用生命影响生命，并不是用我们自己的生命去影响别人，就如同我们前面所说的，是用我们身上我们所持有的耶稣基督的生命来影响其他人的生命。我们就好像是一个管道，让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够透过我们能够传流到别人的身上，传流到他们的生命。耶稣他来到世界上，他最后的三年半他没有做其他的事情，他就只做一件事情，他就是招聚了十二个门徒，这当中有渔夫、有税吏、有政党人士，他们当中有性情急躁的，有个性胆小的，有想要争权夺位的。但耶稣怎么改变这十二个门徒呢？耶稣就是要他们这十二个人跟着他一起生活。耶稣说什么？耶稣从来没有向他们隐瞒，都让他们看见，都让他们听见。耶稣做什么？他医病赶鬼，他也差派十二个门徒两个两个的去传道医病赶鬼。耶稣做什么也让他们去做什么。耶稣就是用这三年半的时间让他们跟他一起生活，用他的生命来影响这十二个门徒。我们中文堂的意向，我们盼望在 PCCO 期间，每一个人在我们的教会的这当中能够在主里生命被更新，被更新了以后能够为主去影响他人的生命，当时候到的时候能够带着使命被主差派出去。这当中我们盼望第一个阶段我们盼望能够借着用确据如山和三问法读经的门徒训练，能够帮助人知道怎么样能够委身于基督。接着我们会盼望能够借着用基督徒的生活门徒训练来帮助人知道怎么样委身于属灵生命的成长，使得他不再是像婴孩一样，乃是能够在属灵里面能够成长，能够吃干粮。接着再能够借着合神心意的门徒，能够帮助他能够委身于来为主侍奉，侍奉主。最后呢，能够借着合神心意领袖的门徒训练，能够帮助他能够委身于神国，不再是自己的这个小小的这个范围，不再只是我们自己的教会，而是能够委身于神的国度。虽然这些门徒的训练呢可能都是用一些课程材料，但它不是我们主要的目的，只不过是也不是为了要完成这些课程，好像是 不同的年级一节一节的往上升，其实这些呢并不是最重要的目的，这些的课程只是提供了一个平台，能够让我们能够把神的话语能够带进到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我们一起来操练怎么样从原来自各过去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这样的生命改变为以主为中心的生命。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操练的里面，我们可能会有疑惑，我们可能会挣扎，我们觉得会行不出来，我们甚至会有软弱，会有失败的时候。但是门徒训练就是因为这样子，可以一对一或是一对二的当中，我们可以把这样的这些的挣扎都能够分享出来，并不是带领门徒的人他比其他的人灵命就更高，也不是用高高在上的方式来告诉别人该怎么做。我们只是在门徒训练的当中用神的话语他来吩咐人教导人，不是用我的属灵生命比你好，不是因为我是牧师我是长老我是小组长告诉你怎么做，而是我们一起来看圣经里面神的话怎么做，我们要在生活里面怎么行，怎么对待我们的老板，怎么对待我们的太太，怎么对待我们的小孩，怎么在小组里面一起同工。这样的权柄，这样的吩咐是神的，是神的权柄，神的话语的权柄，而不是带领的这个人。当我们一起分享我们当中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的挣扎一起借着祷告来仰望神，依靠神，使得我们能够在当中能够被操练，委身于基督，委身于成长，委身于侍奉主，委身于神国，以至于我们能够成为主的门徒。为什么我们不想要去带别人做门徒训练，或是自己不想要去做呢？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到，不行，我才刚信主没多久，不行，我圣经还不熟，不行，我还有这个那个的软弱，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我们之所以觉得不行，是因为我们的焦点都是放在我们自己生命当中不好的地方，我们忽略了神要我们去做门徒训练，神要我们，主要吩咐我们去使万人做他的门徒，这是神的呼召。保罗说到，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弟兄姐妹，你们猜当时提摩太年纪大概多少？20岁，像我们当中很多的年轻人一样，20岁、30岁、40岁。根据解析家按照当时的背景，他估算提摩太那个时候大概是35岁到40岁，所以他一点也不年轻。可是怎么样，他还是想自己太年轻了，很多的事情还是做不了。所以保罗说，你不要小看你自己年轻。保罗提醒提摩太不要小看自己，自己先小看自己年轻不能做，别人就会小看你年轻。问题不是年龄时间的问题，不是别人有没有小看我们的问题，问题是我们自己先小看了我们自己。诺贝尔奖得主啊，日本文学家啊，大江健三郎，他为少年人一些年轻朋友写了一本书，名字叫做《为什么孩子要上学》。这一本书里面呢，他谈到一些他对人生的一些问题的体会。大江健三郎呢，他回顾他自己小的时候，他曾经不愿意上学的这些经历。他也提到啊，要不要让他的儿子去上学的这个挣扎。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挣扎呢？因为大江的长子呢，名叫光，他出生的时候呢，他就患有脑炎，所以要动手术切除。那他是一个智障儿。那啊，因为他这个脑的这些缺乏，所以呢，他对声音非常的敏感。在啊，他的儿子光7岁的时候呢，就去读一个特殊的一个班级，在这个特殊的班级里面呢，就聚集了各色各样身体有不同疾病的这些孩子们。有些呢，突然之间呢，他们就会大声的吼叫、尖叫；有些呢，就是会动个不停啊，没有办法安静下来。光呢，他的儿子呢，就大概是受不了，就常常就要捂住耳朵， 全身的僵硬。所以呢，做爸爸的大将健三郎呢，他就问自己，为什么要让他的孩子这么受苦去上学呢？跟着他一起到山林里面去隐居起来，不是很好吗？这样子不是更好吗？可是呢，他的儿子却自己找到了答案，因为他的儿子在这个特殊的班里面，不久认识了另外一个也不喜欢声音的一个同学。他们呢会退到这个教室的一个角落里面去，在那个角落手牵手，他们一起能够忍耐着这个声音。也是因为有这个朋友，能够他的体能比他的儿子光还要更糟糕，所以呢变成是他儿子要来照顾他这个朋友，帮助他很多的事情，可能要带他去上厕所等等。对于家中他的儿子呢，在家里面是受到他妈妈全面的照顾，可是对光来说，他到了学校，他反而可以去照顾别人，能够照顾别人是一个新鲜的一个对他来说是一个很新鲜的喜悦。所以呢他的儿子就跟他的同学呢，他们一起呢就开始慢慢去发展怎么样去欣赏声音，怎么去喜欢音乐，然后一起呢他们上学后面好几年就是他跟他的同学一起上学。所以这个诺贝尔奖得主的文学家他就说，上学呢能够使孩童们能够连结起来，可以跟其他同学在连结互动当中能够互动，就连他这个智障的儿子也有影响他人的地方。弟兄姐妹，我们用生命去影响生命，我们只是在别人的生命的建造的过程当中，只是帮助他向右能够更成熟的一点点，我们并不是包山包海的包整个过程。虽然我可能现在只是一个初信徒，我可能比小组里面的同工年纪轻，或是属灵的年纪短，但是我可以用我正在被主更新的生命去影响慕道朋友的生命，能够帮助他们向右更成熟一步。虽然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同工，我比仆人领袖年轻，但是我可以用我正在被主更新的生命去影响初信徒的生命，让他们能够向右再跨出一步。我们以此类推，我们的意向是在我们的教会的群体里面，没有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生命，没有一个人是旁观者，没有一个人是落下来的。就好像在军队里面所说的，在教育界里面所说的 No one left behind， 我们盼望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是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另外一个人的生命，我们一起在主里面彼此的建造，一起成长。保罗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是说到不要我们自己先小看我们自己，以至于别人也小看了我们。我们会觉得没有时间做门徒训练，问题不是有没有时间，问题是我们的心在哪里。主曾经说过，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也在哪里。如果我们的财宝是在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就会觉得时间不够用，我们不愿意参与门徒训练。但是若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的财宝是在我们生命的主耶稣的身上，主吩咐我们使万人做他的门徒，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生命，我们就会很乐意的去行。感谢主，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用他们的生命去影响生命。在礼拜天的下午，如果你们愿意在教会待久一点的话，在3点、4点左右，可能你会觉得教会都是空的，但实际上呢，很多的教室里面呢都是有人的，因为他们都是正在做门徒训练。不光门徒训练，他还会预备点心。你可以看到，这都是不同的教室，不同的人。 还有很多人也在做门徒训练，只是呢刚好我去看的时候没看见，所以没有拍照。还有更多的人呢，不是在礼拜天的下午，他们是在其他时间有的是在家里，甚至有一些呢因为是在郊区，他们是用网络上用视频的方式在做门徒训练。我很感谢主他们愿意把他们时间分别出来去影响，为主去影响生命。在年底的时候跟一些弟兄姐妹去芝加哥参加福音大会，碰到一个在亚特兰大教会的一个长老。那我们在谈的当中呢，就很巧的我们就提到董斌悠悠，一提到他们名字呢，他们就非常的兴奋。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因为董斌到他们教会以后呢让他们教会原来是没有学生的事工，所以开始能够发展学生的事工，能够建立的团契。他不光是后来离开了那个 Connecticut， 他是在 Connecticut 的时候认识董斌悠悠，也知道董斌悠悠后来他们又到德州去了，也是一样在那里继续学生的事工，在那里发展，帮助很多的学生能够来信主。这些呢都是因为董斌悠悠在我们教会的时候，他自己学生时代的时候，我们当中有弟兄有姐妹，他们带领董斌悠悠做门徒训练，帮助他们成长。那在这个芝加哥福音大会里面，我也看到离开我们的以前在我们教会的周丽张琳，那他们也是一样，当他们神带他们到明尼苏达的大学里面去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做开始侍奉这些学生，他们就成为这个学生团体的辅导。也是他们之所以这样子，也是因为他们在我们教会的期间有人带领他们做门徒训练，在装备他们，使得他们离开匹兹堡的时候，他们到别的地方去就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就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不光是他们，还有很多的人像陈君丽，他们是在国内像思亮、袁熙，他们很多，他们回到他们原来工作的城市，他们在那里找不到教会，他们自己就建立一个查经的据点。他们在教会里面，他们就成为教会的主干开始带查经，他们开始在带领别人做门徒训练。弟兄姐妹，想象一个画面，当我们有一天我们都在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在审判台前，主却对你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因为你有成千上百人信主。你可能会说，主啊，我什么时候带领成千上百人信主？这些人我都不认识。但是主说，你不认识他们没有错，但是因着你带领某某弟兄，带领某某姐妹，你带领他门徒训练，你帮助他，你用你的生命去影响他的生命，使得他能够成为一个牧师，使得他可以成为很有影响力的人，能够带领成千上百人信主。弟兄姐妹，也许我们会觉得我们今天我们一个晚上几个小时带领别人门徒训练，好像没看见他有太多的改变，我们觉得比起我们想要做其他的事情来说，好像做门徒训练是一个浪费时间。但很多的事情我们所做的，做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其实都是短暂的，但是当我们做在别人的身上却是永恒的。因为主说，你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如果你过去没有参加过门徒训练，或者是你已经参加过门徒训练已经很久没有做了，同样的，今天神也要使用你，主也要使用你，好不好？让我们这一群在这个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已经从主领受他给我们的新的生命，让我们在这里能够帮助人，能够在主里面他们的生命被更新，也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我们所信靠在我们里面的这位耶稣基督的生命，为主 去影响人的生命，带领人信主，让人能够成为主的门徒。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姐妹，我们刚刚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到十二节里面，神对你说话，神对你挑战，好怕我们用祷告来回应他。愿意把我们的时间投资在弟兄姐妹的身上，投资在还不信主的身上，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耶稣基督的生命，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别人的生命。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被你所得着，被你所更新。主，我们虽然还不完全，因为你至今仍然在我们的身上继续的做工，继续的在更新我们。主，你让我们在这个更新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经历你的信实，你的恩典。主，你要使用我们在这个不完美正在被你翻转更新的过程当中，能够被你去所使用，成为你的器皿，成为你的管道，能够影响别人的生命，见证你的生命。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因为我们能够见证你，我们能去影响别人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来经历从你来的恩典。为此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在这个教会里面所经历你的恩典跟信实，我们献上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圣名，阿们。在这边我们要欢迎一些新朋友，当我念到你的名字，可不可以请你站起来，我们可以认识你，欢迎你。第一位是陈宗和。